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67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主动去修，不再放过历史机缘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6日。从师父的讲法中，我们都知道大法弟子的心会促成我们周围环境的变化，甚至带来社会的变化。那么当前美国大选中出现的种种乱象，以及社会各种人心的表现，是不是也和我们的心有直接关系呢？而作为大法弟子主体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是感觉鞭长莫及，还是说那只是美国大法弟子的偏得？中共邪党迫害大法21个年头了，我们有过太多的遗憾与错失的机会。我们曾经叹息，去天安门为大法鸣冤的大法弟子太少。我们还曾经不理解，为什么溯江才不过21万人等等。当然，闻道有先后，每个人都是按着自己对大法的坚定礼悟在走自己的路，也都是凭着大法的指引一路摔摔打打走到今天。过程中有的人可能走得好一些，有的人可能很曲折，但只要正法没结束，就是重新做好的机会。只是这个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越来越少了。我们也知道大法修炼没有捷径可走，常常没能做到一个勤而行之的上士，而是表现为着急了修修的中士，却是我们当中很多人的表现。想起一个故事，2001年的时候，我在狱中遇到一位同修，他听说当时海外正在溯江，当即说要为此发正念。在其他同修还在想离这么远可能效果有限时，他只是淡淡地念出了师父在红营红中的法：苍穹无限远，一念到眼前，乾坤无限大，法轮天地玄。同修当时那种自然而然、义不容辞、笃信不疑的正念，时至今日仍令我印象深刻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也三言两语中说，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，在正实法中协调一致，法力会很大。那么面临2020美国大选、正邪大战、神魔大战，我们又一次处在正法的重要关口，大法弟子要怎么做呢？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做法，重要的是悟道做道，更重要的是主动的去修。温故而知新，让我们在此重温师父的几段讲法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时说，弟子，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，有哪些最根本的方面和缺点需要改进？师，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，在正实法中协调一致，法力会很大。无论大家集体做事还是自己单独做事，大家做的都是同样的事，这就是整体，都在讲真相、发正念、学法，具体上做事不一样，分工有致，聚之成形，化之为力。当你们在整体形式上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，师父一定会出来讲的，没有突出问题的时候，师父就不讲，没有影响整体形式的时候就不讲。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说，弟子，随着正法推进，形成整体很重要，每个大法弟子有责任融入到整体，但有个别人悟不到。师父，修炼师父从来也不想一刀切，这样那样，修炼那都是根据自己的层次、认识、修炼状态决定，有些事情大家去配合，心到了你就去，心不到位去了也配合不了。也有些是有人心，有些事修得很好了， 你不能说这个人不行，某件事情做好了，其他事情没做好也不行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发正念灭红魔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6日。针对美国大选，我们通过交流，大家意识到这次支持川普发正念的紧迫与重要性。在做好三件事的前提下，晚上8到9点集体发正念，其他时间分片分点24小时接力发正念，抓紧一切空余时间，长时间发正念。同修们，我们每个人都受大法的佛光沐浴这么多年，到了师尊用我们的时候，也是师尊给我们的机会，难道还冲不破人的束缚，注视正法吗？为川普发正念，也是在树立自己的威德。同修们，重视起来吧。这段时间很短，却是历史的见证，也是锤炼我们圆满路上的又一次考验。神魔大战还剩不多的时间呢。每次机会错过都不会再有，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让我们显神迹的过程，也是让我们冲破自己的束缚，真正神起来的时候。人类在经历着生死诀别，共产势力的每次干扰，是我们大法弟子正念不足，底气不够，才让邪恶有机可乘。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重视起来这次发正念的重要性，他们还有舞台吗？他们是人类的拜物，正法淘汰的生命。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是大法中的一个粒子，是整体的一部分。发生的一切都和我们每个人相关，整体中有一个粒子发挥不出它的作用，就会消减整体的力量。不要小看自己，你真的对整体很重要。跟上正法进程，不要懈怠。如果每个大法弟子把最后的时间每分每秒都珍惜起来，用我们神的一面展现神通，接力发正念，也是去我们安逸心的时刻。当每个大法弟子承包了一个时间发正念，你就是做出了承诺，就一定保证那个时间发出强大的正念。让我们神起来，把自己当成真正的觉者，用师父赋予的神通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彻底解体一切阻碍川普连任的一切邪恶因素，共产恶党邪灵红魔烂鬼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师父指的路上走到底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8日。1996年的暑期，我去了大女儿家，一天听到女儿家录音机里在播放大法师父在大连的讲法录音，我心想，师父的声音真亲切，讲的怎么那么多呀，句句都说到了我心里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就把师父所有的讲法都听了一遍，心中真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师父传法已有4年多了，我怎么才知道啊？就这样，我在大女儿家得法了。我去她家附近的学法点学会了练功动作，也和那里的同修一起学法，大家比学比修， 真是很充实快乐。第一部分，师父给我指明了方向。一个多月后，我带着转法轮宝书，幸福愉快地回到了自己的家。我心想，集体学法练功是师父给大法弟子留下的修炼形式。师父传法好几年了，得法的人越来越多，说不定我们这个县城里已经有学法点呢，我得去找找。就在我有了这个念头不久的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。在一个院子里，我正在干活，看见师父来了。师父笑呵呵地对我说，你去东南方向吧。我一高兴就醒了，心里想，师父让我去东南方向干什么呢？就在我做了这个梦之后不久，就有个朋友告诉我，在我们县城的旧电影院前的场地上，有人在练法轮功。我打听好了时间，就迫不及待地去了。老远我就听到了熟悉悦耳的练功音乐，看到有十几个人在练动功，我就悄悄地在后面跟着练起来，真开心。等到练功音乐一停，同修看到了我，就围了上来，问这问那。我看见哪个同修都觉着亲，都是第一次见面，却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又说不完的话。同修们告诉我每天练功的时间，以及集体学法的时间和地点。就这样，我找到了学法点，可以和同修在一起学法了。回家的路上，走着走着，我突然想明白了，这个旧的电影院和同修告诉我的学法点，都在我家的东南方啊。原来师父已经给我指明了方向。想到这儿，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。弟子想啥，师父都知道啊。第二部分，向内找，闯过病业关。我是56岁走入大法修炼的，修炼前除了偶尔的头疼感冒之类的小病外，我的身体一直不错。修炼之后，身体状态自然就更好，感觉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，走路真是轻飘飘的，脚不沾地一样，每天都开心充实。修炼的路不可能是平坦的，有时在大的心性考验中能过得去，可思想行为一旦不在法上，却能让我在小事上摔跟头。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，现在回想起来还记忆犹新。有一次，我和几个同修配合去周边农村发真相资料，连续去了几天，可能是路走得多了一些，我感觉两腿有些沉。其实这时我就应该向内找了，因为那几天做事多了，学法没跟上。我就和不修炼的家人叨叨了几句，说自己腿有些酸之类的，无非就是想让儿媳多分担点家务。这时儿媳把她手中捶身体的小橡胶锤递给了我，并说，捶一捶很舒服。我想都没想，接过来就在腿上从上到下的捶了起来，还觉得的确挺舒服。接下来的那两天，我有事没事的就用那个橡胶锤捶我全身各个部位。正觉得很受用的时候，突然两手各个关节开始疼，然后发展到两只胳膊也疼，很快全身各个部位都开始疼。开始是可以忍受得住，到后来疼得直冒汗，身体各个关节不但疼得厉害，还肿了起来，很快手不能拿东西了，腿也迈不动步了。就这么几天的时间，我从一个健康的人变成了一个躺在床上几乎不能自理的人了。儿子儿媳都知道我修炼后身体比同龄人都好，从没见过我这个样子，吓得不知所措。我虽然知道一定是自己哪里没做好，被邪恶钻空子迫害我，但并没有太深入地去找自己的问题所在。 虽然我嘴里也安慰家人不会有事，可情况并没有好转，反而更糟了。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起来了，浑身疼得几乎到了承受的极限。儿子儿媳叫来了众亲友，要强行送我去医院，在我一再坚持下才算作罢。儿子偷偷地给远在外地的两个姐姐打了电话，两个女儿是同修，很快就都回来了。他俩刚见到我时，着实也吓了一跳，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没见过我这样。他俩一个安慰我，一个对儿子儿媳说，你们这几天照顾妈辛苦了，咱妈是大法弟子，有师父管着，不会有事，你们安心去上班，把妈交给我们吧。儿子儿媳忧心忡忡地上班去了，两个女儿一个给我做饭，一个和我切磋，提醒我好好找找自己的问题，是哪方面做错了，让邪恶钻了空子来迫害我的身体。我找到了自己对家人有怨恨心、妒忌心、爱面子的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不修口、说狠话、对别人不善等等。见我真心的向内找了，小女儿笑着说，妈，你提高了呀，咱们是大法弟子，听师父的话，咱得做好三件事，不能总躺着呀，咱这不是把自己当成病人了吗？可当时的我已经几天没怎么吃东西了，根本坐不起来，手也拿不起筷子。大女儿一边喂我吃饭，一边开玩笑地说，咱多吃点儿，吃饱了喝足了就起来学法练功发正念，可别让师父着急啊，师父可看着咱们呢。可不是吗，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，不知师父又替我承受了多少呢，心中真是觉得愧对师父。两个女儿回来后，我们不唠常人嗑，有时间就学法发正念向内找。我身体很快有了变化，开始只能垫着枕头靠墙坐一会儿，渐渐地坐的时间长了，饭量增加了，可身体各个关节还是疼，这是修炼上有大漏啊。那天儿媳来我屋里找她的橡胶锤，我这才想起来，就说前些天我还用过这东西呢，还连着用了好几天呢，全身垂了个遍儿。两个女儿听后异口同声地说，问题就在这儿，修炼人累了练练功就能迅速恢复体力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是最好的休息。咱还用得着常人的办法解决吗？常人用来治疗保健的物品上可都带着业力，虽然只是个橡胶锤，可性质是一样的呀，这不是在信师信法上打折扣了吗？修炼是非常严肃的。两个女儿和我切磋，使我一下子清醒了，我赶紧向师父认错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，即使在修炼中有漏，我会向内找，不断地归正自己，任何生命不得以任何借口对我的身体进行干扰和迫害，请师父为弟子做主。每次我都加长时间发正念。自从找到了我这次出现严重病业的根本原因，并加强发正念后，我的身体一天一个样，不久就恢复了正常。因为我们娘仨经常长时间发正念不出屋，儿媳不解，就悄悄地开门看看，见我在没用任何医疗手段治疗的情况下身体变化这么大，并且很快恢复了正常，她和儿子都放心了，也露出了笑脸，众亲友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第三部分，履行使命，坚持讲真相救人。1999年720以后，大法弟子遭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毒诬陷和残酷迫害，众生被谎言蒙蔽，许多人听信了邪恶的宣传，开始敌视大法和大法弟子， 甚至一些大法弟子的亲人也站在了邪党一边，仇视自己修炼的亲人。师父在《红银二金刚智》中说，迷众各成乱，俱微不知破。众生头脑中装着反对造就宇宙众生大法的邪恶念头，该是多危险啊！大法弟子们开始走上了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修炼之路。除了配合同修利用各种方式做着救人的事以外，十多年来，我一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救人，开始从亲朋好友、同学、同事、邻居做起。只要是有机会见面、能说上话的人，我绝不错过讲真相的机会。原来我是个不喜欢凑热闹的人，但现在哪里热闹我就去哪儿。亲朋的婚宴、生日宴、各种聚会，一旦得知就去参加。因为我自身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就是真相，所以讲真相效果都很好。后来我就想办法联系那些多年不见的同学、亲友、邻居等，只要我想见的人，师父都会巧妙地给我安排，让我见到他们。再后来，我就每天上午学法，到整点发正念，下午走出家门，面对面和有缘人讲真相。刚开始有顾虑心，和陌生人讲真相毕竟和熟人讲不一样，特别是现在的中国人，对陌生人都有戒备心理。我就用各种方式灵活地和对方打招呼，唠唠家常，拉近距离后再自然地问对方念几年书啊，干什么工作啊等等。逐渐的，我就讲了三退，然后再根据对方的接受能力，从不同的角度讲明白大法的基本真相。现在多数人都接到过真相资料或真相电话，尤其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，明慧网上的真相资料内容真实有据、及时，并列举了大义面前三退保命的实例。众生看了之后，三退就更容易了。多数人三退后都表示感谢。有一次，一位女士听明白了真相，并做了三退。很巧，几天后又遇到她。没想到一见面他就给了我一张他家人的三退名单，并对我一再表示感谢。我很感动，告诉他，你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，别感谢我，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大法师父慈悲在救天下的众生。这位女士大声地说，谢谢大法师父。众生的觉醒激励着我，让我把讲真相做得更好，救更多的人，完成自己下世助师正法的誓约与使命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浅悟慈悲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0年11月20日。我是1999年720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，那时20出头，20多年的风风雨雨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一路走到今天。下面请就我对慈悲的浅悟和同修做个交流。虽然修炼很多年，对慈悲的理解却是很概念化的，甚至觉得自己的情一层层剥落之后，表现出来的却是冷漠、事不关己、慈悲心很淡。因为维护大法和不修炼的家人发生争吵，结果是扩大了对方的反感，走向了一个恶性循环。带大法小弟子也没少烦恼，觉得自己在这个大染缸的社会环境争争斗斗，很辛苦很累，孩子也逆反起来了。当内外环境中的一切都跟自己拧起来的时候，我知道一定是自己的问题，是到需要深挖的时候了。 我苦恼于自己似乎没有慈悲心。那什么是慈悲呢？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它不是有意的表现，不是人的善恶喜好的表现，不是你对我好了我就对你表现善，它是没有代价的，不计报酬，是完全为了众生的。那么怎么样才能真正做到不计代价，不计报酬，全心全意的为了别人呢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佛性无漏》中说，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我们在常人环境中后天形成的观念都是类似的，我喜欢什么，我讨厌什么，我都是为你好，一切念头的出发点都是围绕这个我。年少的时候一直觉得自我是有个性的体现，失去自我是一件很可悲的事。后来通过修炼才认识到，人间的理都是凡理，其实这个自我是假我，本质是废思废我，是严重阻碍修炼人走向神的分水岭。可是这个废思废我已经深入骨髓，常常被他带动，被他左右。读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清醒》中讲的法，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，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，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。想到自己教育孩子，看到他偏离了法的地方，就教育他，他不听，我就强塞命令，认为自己既然是为了他好，为了帮助他，那他就应该无条件的接受。长此下去，我们之间形成了拉锯战，相互生出了怨恨甚至恶。对家人也是，以前在我的影响下，丈夫已经断断续续的在修炼了，可是后来受邪恶各种新闻的洗脑就不修了，有时还说对师父和大法不敬的话。我的人心被他带动，就和他争辩争吵，说刺激他的话，还自以为是在维护法。正因为自己没有考虑他们的认识和感受，是常人，自己是站在畏思的立场上，事事以自我为中心，没有丝毫善念，表面上看是在维护大法，其实是在维护自己，所以他们会有反感排斥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你想维护大法的尊严是对的，但是怎么维护啊？你堵他的嘴，你跟他辩论，我告诉大家，你就是去慈悲地对待众生，你就是慈悲地去跟人讲清真相，你就是维护大法的尊严，你就能维护了大法的尊严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说，大法的尊严不是靠常人的手段维护的，是我们大法弟子每个人的真正慈悲善的表现带来的，不是创造出来的，不是人的行为用人的手段创造出来的，是慈悲中产生出来的，是救度众生和你修炼中体现的。大家整体上都修得好，世人就会说大法好，都尊敬大法。是呀，大法的尊严要用真正的慈悲去维护，用常人的手段，用自己的标准强行灌输是畏思的常人的手段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只能使一切走向反面。就是因为自己达不到无私无我的标准，容量太小，不去实修自己，走不出废思废我，自然生不出慈悲心，境由心生，从而使自己和别人都处于恶性循环的困境中。深发后再读师父转法论中的这段法，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，矛盾会突然产生，怎么办？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 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他有缓冲余地。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，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。我对慈悲的内涵就又有了更深的认识。只有改变自己常人的那种思维模式，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来淡化并铲除这个废思废我，遇到触动自己人心心里不舒服时，要做到尽量淡化并灭掉这种思念，时刻提醒自己保持祥和的心态，没有任何目的，完全站在别人立场去思考，才能逐渐扩大容量，修出纯善和真正的慈悲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